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7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共和党人占多数的美国参议院投票决定就废除奥巴马医保法展开辩论，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就投票否决了一项以此为目的的全面议案。这项议案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提出的。星期二晚上表决结果是43票支持57票反对。这项议案要求停止为穷人提供健康保险的联邦医疗补助项目的扩展，减少对低收入者购买私人医疗保险计划的补贴，取消对不购买医疗保险者的税务惩罚。该议案还包括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提出的修正案，允许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计划不必像奥巴马医保法要求的那么优厚。星期二晚上的投票只是一个开头，参议院本周还要就很多事关医保改革的议案进行投票。此前被诊断确诊患有脑癌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星期二重返国会，正赶上参加关键性投票，决定开始就废除奥巴马医改展开辩论。算上麦凯恩的一票，参议院还是以50-50的势均力敌，最后还是美国副总统彭斯投下了打破僵局的关键一票，决定就废除奥巴马医保法展开辩论。麦凯恩批评同事们在如何解决奥巴马医保法的问题上没有进展，他呼吁所有参议员接受妥协，接受跨党派合作和参议院一贯的行事风格，更好地展开工作。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增加了国会限制美国总统川普减轻对俄罗斯制裁的权利，此举为惩罚俄罗斯干涉去年美国大选而实施新制裁扫清了一个障碍。经过一个月的民主共和两党磋商的程序上的拖延，这个新的监管权力终于写入法律。这个法案的参议院版本早在六月就以97票支持、2票反对的结果在参议院高票通过。参议院这次投票结果是419支持、3票反对。这一法案除了对俄罗斯一系列活动的制裁，也包括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澳大利亚枢机主教乔治·佩尔被控性侵，首次出庭。佩尔是梵蒂冈最高级别官员之一，也是教皇方济各的首席财政顾问。76岁的佩尔枢机主教星期三在墨尔本一家法院短暂出庭，没有发言。这次开庭主要是例行法律程序。佩尔被控历史性性侵，涉及过去若干年中的几名原告。虽然星期三庭审没有要求，但是佩尔的律师告诉法庭说，他的委托人对指控做无罪申辩。佩尔2014年开始担任梵蒂冈首席财政顾问，他是罗马天主教会几十年性侵丑闻中受到指控的最高级别官员。欧洲委员会保证向意大利追加1亿1600万美元，帮助意大利政府应对地中海移民危机。欧洲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星期二致函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说他正在布鲁塞尔建立一个特别联络小组，跟意大利有关当局进行协调。欧洲委员会这次追加的额外款项使意大利得到的援助金增加 12.5%， 总额达到10亿美元。美国总统川普继续气势汹汹地通过推特跟他眼中的敌人展开攻势，其中也包括他自己任命的司法部长塞申斯。如今就连共和党领袖和历来忠诚于川普的一些保守派媒体也开始对他的这种做法提出谴责。一天前用四面楚歌来形容司法部长塞申斯而引人侧目之后，川普星期二更进一步，显然是希望塞申斯提出辞职。几个月来，川普屡次对自己推动的调查进展缓慢表示不耐烦。 与此同时，他的竞选团队有关跟俄罗斯联系的调查却每天上新闻头条。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3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要跟 Stewart 家的老祖父去一个建筑公司，了解在建筑业方面的新发展。老祖父也就是 Grandpa， 他在退休前多年来一直经营自己的建筑公司。
一个中学最近邀请 Grandpa 去给学生介绍建筑行业，由于他不太了解退休以后建筑业所采取的各种新技术和新方法，所以他去一个建筑公司找主管土建的负责人 Bill Myers。
Bill Myers 接待 Grandpa 的时候，他说他很愿意向 Grandpa 做介绍，但是他觉得三言两语说不全面，所以呢，邀请 Grandpa 参加一个成人教育课程，而他本人正是那个课程的老师。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upervisor， S-U-P-E-R-V-I-S-O-R。 Supervisor 是名词，意思是管理人、主管。
Step into， step，S-T-E-P into I-N-T-O。 Step into 是动词词组，意思是进入。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是名词，意思是建筑。
Youngster, Y-O-U-N-G-S-T-E-R, Youngster 是名词，是指年轻人。
Degree, D-E-G-R-E-E, Degree 是名词，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学位。
Graduate, G-R-A-D-U-A-T-E, graduate 是动词，意思是毕业。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Bill Myers. Nice to meet you, Mr.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Oh, you did?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What's that?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Great. Let's go.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Ho-ho!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 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Oh, really?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Huh.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Grandpa 在课文的第一段里 ,Grandpa 到了 Hawthorne 建筑公司找他事先约好的工程负责人 Bill Myers。Bill Myers 请 Grandpa 到办公室里面去谈话。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我找 Bill Myers, 他是 Hawthorne 建筑公司的一位主管。
I'm Bill Myers.Nice to meet you, Mr.
我是 Bill Myers, 很高兴见到你。你是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我叫 Malcolm Stewart. 我早上来电话约了时间。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对，是这样。咱们去我的办公室吧，那里要安静多了。
到某个地方去找人，或者打听要找的人在什么地方，这是常事儿。英文里有很多种说法，有的人喜欢像 grandpa 那样开门见山，直截了当。I'm looking for so and so， 我找某人。玉文，那你说还有哪些常用的说法呢？
最简单的就是先表示问候，然后再问话。例如 ，Good morning， 早上好 ；Excuse me， 劳驾等等。另外。I'm looking for 只是找人的说法之一，其实啊，还可以说 Where could I find so and so?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某某人呢？或者说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 can find so and so? 你能够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某某人吗？
有的时候还可以把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先说明一下，特别是在找公司高级主管的时候。比如I'm Jack Thompson from Boeing and hav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Tom Davidson. 我是波音公司的 Jack Thompson, 和 Tom Davidson 先生约好了会面时间。
Grandpa 在说了他要找 Bill Myers 之后呢，还加了一句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他是 Hawthorne 建筑公司的一位主管。Supervisor 这个词呢，基本定义是某个具体部门的主管。例如小组长、监工、工头等等，通常在经理 manager 的领导之下。
说来也巧了， grandpa 问的人正好是他要找的人。 Bill Myers 向 grandpa 问好之后说 Mr. 这是避免尴尬的好方法。有的工作需要经常和人打交道，有时候见面的时候想不起来面前是什么人，或者忘记了应该知道人的名字，显得有些不好，所以就可以说 Mr.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这句话中的 telephone 是用作动词。在口语当中，很多人说打电话的时候不用 telephone 这么长的词，而是用 call, C-A-L-L. Grandpa 可以说 I called this morning. 同 telephone 这个词一样， call 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打电话可以说Make a call， 给某人打电话可以说 Give someone a call。
英语和中文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都可以用不同的说法表达同样的意思。 Bill 请 Grandpa 到办公室去，动词用的是 step into， 这要是直译的话就是迈步进入，是不是有点繁琐啊？
你啊，要是那样理解是的确有些繁琐，不过口语中用的一些简洁的词并不一定就是他们的原意。比方说 grab something to eat， 直接翻译呢就是抓点或者抢点什么东西吃， 但实际上就是快拿点东西吃。 step into 也是一样，就相当于 come to my office， 到我办公室来。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Bill Myers 把 Grandpa 领进了办公室，问他有什么事儿。 Grandpa 解释说，为了给高中生介绍建筑行业，他需要了解建筑业在技术方面的新发展。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这里好多了，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Bill, 我曾经自己开过一家建筑公司，经营了好多年。
Oh, you did?
哦，是吗？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是的，事实上，这就是我给你打电话的原因。我被邀请到本地一些中学去跟年轻人谈谈我的建筑业生涯。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这听起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我想谈谈建筑业现在采用的最新方法。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你们在建筑上正在使用很多新方法。
Yeah, we sure are. Excuse me, Mr. Stewart.
是的，我们的确在这样做。对不起 ，Stewart 先生。
What's that?
那是什么呢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新的图纸，我今天早上要求做一些变动。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哦，图纸已经画好了吗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当然，电脑在制图工作上帮了我很大的忙。
在接待来人的时候，中文习惯上说有什么事儿吗，听起来并没有什么不礼貌，而英文啊习惯上则不说 What do you want， 除了是在非常熟悉的人之间，否则这样说呢就显得有些唐突。 Bill Meyer 说 How may I help， 很多人也经常这么说。那玉文，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说法呢？
那可多了，例如 May I help you， Can I help youDo you need any help? What can I do for you? 不管字面上的意思有什么差别，实际上的意思都是有什么事吗？或者需要我帮忙吗？
Construction company 是建筑公司。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我曾经有自己的建筑公司。Own, O-W-N, 形容词，意思是自己拥有的。如果没有 own 这个词，单纯是My company， 那是指我的公司，加上 own 这个词， my own company 就是指这个公司是我自己的，也就是说我是这个公司的老板。
Grandpa 对 Bill 说，我到这里来是因为听说你们在建筑上正在使用很多新方法。 Bill 接着说 Yes, we sure are， 也就是对，我们确实在使用很多新方法。但是啊，为了不重复，而且上面一句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呢，就可以简单的回答 Yes, we sure are.
Sure 这个词当然是起强调的作用。要是我说你的女儿真漂亮，
那我一定回答 Yes, she sure is. 哎，要是我说肖华，你对电脑真是很精通哎。
Yes, I sure am.
呵，你可真谦虚啊。
哎，咱们这不是举例子吗？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Bill 主动请 Grandpa 到工地去看看现在建筑业使用的新材料和新方法。 Grandpa 看到建筑业取得的进步颇有感触，他想把最先进的技术介绍给高中生，可是又感到自己对新技术并不是特别熟悉，有些发愁。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建筑业在过去几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是的，我们现在使用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加快了我们的工作速度。我带你去看看工地吧。
Great, let's go.
太棒了，我们走吧。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看来你们还要干很多活才能最后完工。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整个工程应该在6个月后竣工。
Ho ho!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现在的建筑速度比以前快多了。过去我们要花更长的时间。哎，你知道不？我想让听我介绍的孩子们得到最新的信息。我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Grandpa 在形容建筑业巨大变化的时候说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这里的 business 是指建筑行业。Business 这个词的一般解释是商业、经营。要是说 I have my own business, 意思是我有自己的公司。
但是呢 business 也可以用在和商业完全没有关系的情况下。美国人常用的一句话就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 None.就是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None of your business,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不干你的事，和你没关系。
另外一个说法是 ,mind your own business, 从字面上来解释，意思是管你自己的事儿。实际上呢，就相当于中文里我们常说的少管闲事儿。
在第三段课文当中，还有一个用法大家可以掌握，那就是 used to, U-S-E-D,used, 再加上 to, T-O, 这个词组后面呢加动词原形，用来表示过去经常发生的或者习惯性的动作。例如 Grandpa 说的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过去啊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再比如说 I used to get up at 7 o'clock, 我过去总是7点起床。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ill Myers 建议 Grandpa 要去社区大学听他教的课。Grandpa 早就获得了工程学的学位，为什么还要去听课呢？Bill Myers 请他去听的又是什么样的课程呢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我有个主意，我在社区大学教一门有关现代建筑方法的课程，每星期四6点上课，你什么时候来都欢迎啊。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我已经有工程学的学位了。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 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我的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学位，我教的是成人进修课程。
Oh, really?
哦，是吗？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这门课是为了那些想不断学习新知识的人设置的，尽管他们都已经从学校毕业了。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大概这对我有好处。也许我会在课堂上见到你。
Bill 说他教的课是 Continuing Education 课程，从字面上看这是继续教育的意思。事实上啊，有不少人也的确是这样翻译这个词的，但是也有人把它翻译成成人教育，因为参加这些教育课程的人往往都是已经受过教育的成人。
用 Bill Myers 的话说，就是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d from school，那些即使已经从学校毕业，但是还要不断学习新知识的人。
Grandpa 听了 Bill 的解释后，大概是有些动心，但是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因为他对 Bill 的回答里用了 maybe 和 perhaps 这些表示不确定的副词。哎，小华，我说的对吗？
Well, perhaps, maybe, possibly.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课程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I'm looking for Bill Myers. He's a supervisor with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I'm Bill MyersNice to meet you, Mr....
My name is Malcolm Stewart. I telephoned this morning and made an appointment.
Yes, of course. Let's step into my office. It's much quieter.
That's better. Now, how may I help you?
Well, Bill, I ha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for a number of years.
Oh, you did?
Yes. In fact, that's why I called you. I've been asked to visit some local high schools and talk to youngsters about my career in construction.
That sounds like a great thing to do.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e latest methods in construction. So, I came down here because I heard you are using many new methods on this job.
Yeah, we sure are.Excuse me, Mr. Stewart.
What's that?
New drawings. I asked for some changes this morning.
And the drawings are already done?
Sure. The computer gives us a lot of help with our drawings.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the last few years.
Yes.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that make the job go a lot faster. But 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Great. Let's go. It looks like you have an awful lot of work to do before you're finished.
Well, this entire job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6 months.
Ho-ho! Buildings go up much faster nowadays. It used to take us much longer. You know, Bill...I want the kids I talk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I have an idea. I teach a class in modern construction method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on Thursdays at 6 o'clock. You're welcome to attend any time you'd like.
Well, I've already got my engineering degree.
Lots of my students already have their degrees.I teach a continuing education course.
Oh, really?
It's for people who want to keep learning about new things, even after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Huh. Oh, mayb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me. Perhaps I'll see you in class.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y did Grandpa go to the Hawthorne Construction Company? He wanted to learn about the latest construction methods. Why did Grandpa want to learn the latest construction methods? He was invited to talk to students at local high schools.Who did Grandpa meet at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 Mr. Bill Myers, a supervisor with the company. What did Mr. Bill Myers show Grandpa? He showed Grandpa new drawings. What were some of the changes in the construction business?They were using new materials and new methods. What did Mr. Bill Myers suggest Grandpa to do? He suggested that Grandpa attend a class at the community college.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3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共和党人占多数的美国参议院投票决定就废除奥巴马医保法展开辩论，仅仅几小时后就投票否决了一项以此为目的的全面议案。这项议案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提出的。星期二晚上表决结果是43票支持，57票反对。这项议案要求停止为穷人提供健康保险的医疗保助补助项目的扩展，减少对低收入者购买私人医疗保险计划的补贴，取消对不购买医疗保险者的税务惩罚。该议案还包括德克萨斯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提出的修正案，允许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计划不必像奥巴马医保法那要求的那么优厚。星期二晚上的投票只是一个开头，参议院本周还要就很多事关医保改革的议案进行投票。此前被确诊患有脑癌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麦凯恩星期二重回国会，正赶上参加关键性投票，决定开始就废除奥巴马医改展开辩论。算上麦凯恩的一票，参议院还是以50-50势均力敌，最后还是美国副总统彭斯投下了打破僵局的关键一票，决定就废除奥巴马医保法展开辩论。麦凯恩批评同事们在如何解决奥巴马医保法的问题上没有进展，他呼吁所有参议员接受妥协，接受跨党派合作和参议院一贯的行事风格，更好地展开工作。麦凯恩说，不要听广播、电视和网上那些夸夸其谈，去问，去他们的，他们不希望为大众福利做成任何事情，我们的无能就是他们的生计。他说，让我们彼此信任，我们一直试图不靠对方的帮助也能赢得胜利，在太多重要的议题上浪费了时间。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增加了国会限制美国总统川普减轻对俄罗斯制裁的权利，此举为惩罚俄罗斯干涉去年美国大选而实施新制裁扫清了一个障碍。经过一个月的民主共和两党磋商和程序上的拖延，这个新的监管权力终于写入法律。这个法案的参议院版本早在6月就以97票支持2票反对的结果在参议院高票通过，众议院这次投票结果是419票支持3票反对。这个法案除了对俄罗斯一系列活动的制裁，也包括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澳大利亚枢机主教乔治·佩尔被控性侵首次出席。佩尔是梵蒂冈最高级别官员之一，也是教皇方济各的首席财政顾问。76岁的佩尔枢机主教星期三在墨尔本一家法院短暂出庭，没有发言。这次开庭主要是例行法律程序。佩尔被控历史性性侵，涉及过去若干年中的几名原告。虽然星期三庭审没有要求，但是佩尔的律师告诉法庭说，他的委托人对指控做无罪申辩。佩尔2014年开始担任梵蒂冈首席财政顾问，他是罗马天主教会几十年性侵丑闻中受到指控的最高级别官员。欧洲委员会保证向意大利追加1亿1600万美元，帮助意大利政府应对地中海移民危机。澳洲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星期二致函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说他正在布鲁塞尔建立一个特别联络小组，跟意大利有关当局进行协调。欧洲委员会这次追加的额外款项使意大利得到的援助金增加 12.5%， 总额达10亿美元。美国总统川普继续气势汹汹地通过推特对他眼中的敌人展开攻势，其中也包括他自己任命的司法部长塞申斯。如今就连共和党领袖和历来忠诚于川普的一些保守派媒体也开始对他的这种做法提出谴责。一天前用四面楚歌来形容司法部长塞申斯而引人侧目之后，川普星期二更进一步，显然希望塞申斯提出辞职。 过去几个月来，川普屡次对自己推动的调查进展缓慢表示不耐。与此同时，有关他的竞选团队跟俄罗斯联系的调查却每天都上新闻头条。川普星期二的推文使他对塞申斯的羞辱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2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进入七月份以来呢，一度被外界视为风向测试的习近平思想以更为密集的频率出现，最新的说法是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切实作为案头卷工具书座右铭。与此同时呢，习近平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中的历史地位被不断拔高，在军队层面，习近平与毛邓之后再次被称为呢最高统帅。有智库学者呢把习近平称为继毛邓之后的中国第三位具有总设计师属性的一位政治家，更有甚者，官方最近推出的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宣传片则直接断代式的以毛邓习排列，将习近平称作国家领袖。习近平思想能否在19大顺势推出？习近平真的要撇开江湖程序矛盾，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吗？如此定位习近平，现实否？公平否？可能否？我们邀请嘉宾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目前正在中国黄金时段播出的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中的一个片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擎改革旗帜，带领全体中华儿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历史的时空坐标里谱写着最雄浑壮美、豪迈空前的时代乐章。
这种歌功颂德的这个语调和内容啊，我这个岁数的人好像都不陌生。首先我来请教这个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最近一个时期习近平思想以及习近平时代的这个造势活动呢？
那么这种造势首先是为了十九大，估计在十九大上习近平思想会这个正式写入中央的文件，包括这个会议的公报啊，乃至于修改后的党章。那么你从这次这些这个电视纪录片来看呢，那个他现在已经把习近平的地位摆在直接摆在毛邓之后，而把江湖都干脆都撇开。另外呢，如果一旦习近平思想现在就写进了党章啊，那么他的习近平的地位的实际上不但是超过了江湖，而且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邓。因为第一呢，邓提的只是邓小平理论，而不是提邓小平思想，这个在这个意思上还是很大区别的。第二呢，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的这些正式文件呢，都还是在邓小平那个离位之后，而现在习近平刚刚在就任的第一届。所以这么，如果那习近平思想写进了中央的这个文件，正式文件写进了乃至写进了党章，那么这就意味着呢，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是已经直接可以和毛相抵肩。那么所谓这个习时代呢，它的赋予的意义呢，那显然它也这个不但不这个亚于。
哦，看来跟 纽约张立凡先生的连线出来点技术故障，不要紧，我们会迅速的啊排除这个故障。我们再来看看张立凡先生的看法。北京张立凡先生，您在北京观察的可能更细致一些，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共的确有意继毛邓之后推出一个新的强人和强人时代吗？
我觉得这个跟十九大前的这个形势有关。可能这个由于这个做不到众望所归，所以中共就要做这个强化的宣传，然后呢，这个能够希望在十九大上能够获得一致的拥戴。这可能因为我对中共的宣传历来是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来观察，也就是现在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威望或者这样的权威，所以才需要做这种造势。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就是现在的这个宣传部门也有一些高级黑，就是我就把你抬到最高最高，甚至抬到比较荒诞的程度，然后让大家对你离心离德。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在于领导人对于这样的造神运动他去是什么样一个态度，他是知情，他是高兴，他是欣赏，还是呢他感到了危机？因为我感觉到的可能是这个一片的歌功颂德后面所隐藏的那些个深重的危机。那么他是不是清楚这一切？他周围的人是不是能够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他？他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还是呢他真的是自我陶醉了，他欣然接受了这样的一些个人崇拜？如果是那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前途堪忧。我们看不到他有多大的希望能够在这个十九大以后真正成为一个这个现在我们很多人想象中的那个拥有巨大的威望甚至影响力超过毛泽东的人。这个我们还要看。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排除和纽约这个视频连线的这个故障，我们在排除故障之前呢，我们先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看法。我来接两个电话，首先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首先我觉得这个伟大领袖习主席超越这个邓江湖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你说邓江湖是在中国有航母吗？没有。现在习主席的时代，中国已经有两艘航母了。包括中国的这个国际地位，过去也是过去都是听美国的话的。这或者说唯唯诺诺吧，就是无所作为。现在至少是已经是世界第二的地位，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是很强势的。所以说我觉得，而且现在唯一缺的就是要打一仗，因为以前毛的这个地位就是朝鲜战争赢得的。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能在印度打赢这一仗的话，在上南打赢这仗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伟大领袖习主席的地位超过毛主席都没问题。
谢谢。
因为毛主席他都没有把上南给收回来。
谢谢这位上海的唐先生，伟大领袖习主席啊提出了这样高的这个称呼。湖南的袁先生，湖南袁先生你好。
喂，我吗？
请讲，袁先生。
对。我就这个习近平他要那个挺对习近平思想吧，知道？我想他这个思想必须要跟宪法相结合。如果还看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不走宪法道路，是吧？毛泽东不走宪法道路，搞个文化大革命啊，反右啊，邓小平没走宪法道路，后面发生了六四的惨案呢。所以习近平不把他的思想从宪法相结合，这样把他的思想凌驾宪法之上，我想那是不会长久的啊。
好的，明白，明白您，湖南的袁先生。
不会长久。
好的，谢谢您。我们现在呢，刚才那两位这个听众或者观众呢打电话来反映了他们不同的这个观点，我们在下面讨论当中我们的嘉宾会回应你们的这种想法。现在有西方学者呢就曾经断言说邓小平，也有人说江泽民呢或许是中共历史上最后一位强人了。我请教胡平先生，看看胡平先生线路好了没有啊。现在看来呢似乎 这些西方学者们的断言呢，好像有点为之过早了。邓小平倡导，有人认为哈，邓小平倡导过的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似乎现在又有啊成为泡影的这样一个危险。那么胡平先生，您看是不是这样？
不错，早前一直有人认为，在毛邓之后，那么中共最高领导人他的权威会呈现一个递降的趋势。
嗯，
也就是越到后来越难出现政治强人。嗯，那么到了在邓时代80年代，因为政治改革的呼声很高，其中除了提到要这个要取消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之外呢，另外也提到了这个要加强这个党的这个所谓集体领导，要这个强要加强党内生活的民主化等等。嗯，可是呢，我们今天看到完全是个相反的趋势。嗯，当然这个相反的趋势的出现也并不是事先没有一点迹象，实际上。我早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就谈到过，就是习近平，当时习近平还没有上台，当时我就谈到过，未来的习近平他的权势肯定会远远的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啊。那么到了这个，然后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又正好发生了这个王立军事件，引爆了薄熙来，这样子呢，就使得本来上边这个混沌一团，彼此难解难分的这么最高统治集团。就使得最高统治者呢，他可以以反腐败为理由打开一个缺口，从而那个清除政敌，把这几个加在一起来呢，就客观上就造成了习近平拥有比他的前任更大的一个权势。另一方面呢，那我们一看中共体制，中共的体制本身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一个独裁的体制。那么过去虽然经历过80年代的这个变化，但是这个体制本身并没有触动。那么因此呢，到后来，他要把这个恢复这个体制的这种独裁性，就变得并不是就是在制度方面并没有什么那个特殊的阻力，所以你看起来好像就是说搞也就搞起来了。虽然我们看到这么一个这个习近平，他的无论在原来在过去的这个他的这个政绩也好，他在党内的资历也好，都乏善可陈的人，居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取得现在如此大的这种声势。而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可以估计在中共内部包括中共高层一定有很多的不满，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一种这个合法的一种正当的途径能够去加以阻截。
嗯，
所以使得这个势头就越滚越大，就呈现这种马太效应，就他变得权力越大了，他就要进一步集权就变得越容易了，以至于在十九大前夕我们就看到今天所出现的这种情况了。
嗯，那么我们都知道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中共党内的强人，可是毛邓的威望呢，或多和这个地位，强人地位呢，啊，是历史上形成的，多多少少呢，都有一些这个时势造英雄的这样一个意味。那么我请教张先生，习近平他有毛邓那样的声望和实力吗？那么这种影响是不是可以通过造势就能够制造出来的？
我想不行，就是一个呢。其实就是历史形成这一点就不用说了，就毕竟这个毛邓都是经过战争年代和和平年代这个无数次的这个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最后这个等于是通过淘汰最后留下来的人物，就是所以我想这样的人物在中共党内现在。其实中共这个体制啊，它是一个逆淘汰的体制，所以呢不会再有就是毛邓那样的强人了啊。所以我觉得现在之所以要造势，恰好是因为没有毛邓那么强，而且你从这个从这个处事的方式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个毛实际上它是凌驾于各派系之上，然后他挑动各派系之间的斗争，然后他自己做仲裁者，最后达到这个党内的这个平衡。毛玩的是所有的派系，而邓小平呢，当然这个在这一方面虽然不如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实际上是叫做双峰政治，因为有一位另一位大佬，这个陈云和这个。邓小平其实他们两位大佬是在共治， 所以呢这个相互之间是有制约的，而且这个因为没有毛那样的权威人物，所以才有了这种这个所谓八大老人或者这个元老这个问政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这一套的做法它达到了党内的平衡，但是现在我看近五年来的做法，它其实是一种就是两个拳头打人，打了所有的派系，然后呢这个整个体制实际上是不配合的，虽然这个表面上服从，但是实际上这个整个官僚体制和体制内的各派系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这个臣服于领导人，相反的呢就是采取了一种软抵抗的方式，而且经常还会给他出一些难题。所以现在我们很难就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他已经获得了像毛和邓那样的这个说一不二的这种绝对权威。尽管他在抓军队，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可能军队抓到手至少他有安全感，或者再加上有这个党鞭有纪检的配合，他可以以腐败的名义来这个反腐的名义来惩这个来这个打击政治对手，但是是不是他就一定能够获得那样的权威，一定能够得到这个这种最高领袖的这种地位，这个我觉得还得观察，中间还有变数。
好的，
谢谢。
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谢谢。我觉得他现在正在又来一次造神运动，也又搞什么思想不思想来了，学毛泽东那一套，但是从他个人的知识背景、教育背景，还有那个他本身的权谋各方面，都远不及当年毛泽东、邓小平他们那批人，更从个人智慧上面呢也不行。
好的，
他硬要把自己拔高，就是说呢，强行就是说拉高自己地位，我觉得他会碰钉子，最后会倒霉。
好的，谢谢广西的彭先生。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
你好，嘉宾好，周深好。这个我认为呢，就是说宪政呢，好像刚才那个什么张立凡那个先生说的也很对，实际上呢，下面的官员呢就一直在等，然后年轻的官员在等着习近平下台，现在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一点。现在习近平不是少环吗？其实少环了，东莞少环其实还有，包括深圳的一线城市还更凶。我去调查了解过，在深圳呢、那个上山那个地方呢、上山那个地方还有站街的，光有站街
的。好
的，
谢谢您啊，谢谢这位湖北的先生啊，我们了解您的看法了。我们这位两位听众观众以及刚才我们的嘉宾张先生，看来都对习近平这个造神运动呢表示前景堪忧。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习近平思想。过去习近平思想这种提法呢，常常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刚才讲到了，自进入七月份以后呢，好像越来越大胆了。那么胡先生，请问您预计这种提法，就是习近平思想这种提法，在十九大上会不会顺势而出呢？
我先补充一句，尽管按照共产党的标准，习近平在他的所谓德和才方面都远远逊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因此现在抬到这么高的地位是有很大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呢，习近平他的同僚，他的这个潜在的挑战者，这些人的能力也比毛时代和邓时代那些同僚同期的同僚相比呢，也差好大一块儿。这样子就使得呢，这个习近平要获得这种地位，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因为他的对手实在也和他一样的弱啊，这是其一了。那么谈到习近平思想，从现在的情况看，在未来三个月中，如果不发生意外事件，那么习近平思想这个列入中共的这个文件，乃至于列入新的党章，恐怕都是这个已经这个势在难免了。那么这一步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他如果这一步写进去了，那么就意味着习近平获得了和毛泽东可以相比肩的这种无限权力。 因为按照这个，因为共产党的他毕竟是个现在政党，他不能明文规定，赋予某一位领导人以无限的不受约束的权利啊。但是呢，他通过把某思想写进他的这个党的，乃至于甚至国家的这个最高文献里，那实际上呢，而这个拥有这个思想的唯一正版，当然就是这个人本人。那这么一来呢，就任何反对不同于这个思想、不同于这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按定义就是错误的，就该打倒的。这样可以造成不仅在党内造成高度的所谓一言堂，使得这个任何不同意见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社会就造成了一种空前未有的，当然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那并不感到陌生，那就是一种强极其强大的这个思想控制。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是那对这个今天对这个中国乃至于对世界它造成的危害都绝对不可以低估。
那么如果真的推出了习近平思想，那他的风头就像刚才这个胡先生说的那样，他的风头啊就超过了邓小平，可以直接与毛泽东比肩了。那么我以前呢总是这样想，经过了文革灾难，中共党内不会有人再步毛的这个后尘，追求这种个人崇拜或者个人迷信了。尤其呢是以习近平的经历和阅历，我觉得他更不会这样做。可是现在我真的有点糊涂了。那么张先生，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能为我解惑吗？
关于这个一个是就是说习先生他有没有思想，他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是不太成系统的，是比较碎片化的。我过去曾经称之为雨露治国，因为我们看他的治国理政的这些个所理论呢，我们感到很难把它连成一个串儿，然后成一个大系统，我觉得有相当的困难。当然这些御用文人们他们会这么做，然后把这些东西把它给扩大成一个框架，支起来一个框架，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它本身的这个内涵，由于这个经历和知识结构上的欠缺，我确实没有看到什么理论框架。我们看到的其实还是一个边界模糊的这个中国梦。那么在这个梦的框架之下，我觉得很难说你能形成什么样的思想。所以现在当然这个也有人在十八大以后就寄予厚望，认为习先生是这个会打左灯向右转的，认为他这个将来会是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的。那么这个现在这个声音吧，原来是最早是由吴家祥先生提出来。那么当然此前我们看到这个和平先生也是持这种观点，但这些观点我们都没有得到这个从这五年来的这个他的施政中我们都得不到印证。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对这个思想自由的打压，然后对于这个意识形态的管控，对于这个维权律师的这个非法的这个逮捕和监禁。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举措呢，跟人们想象中的或者是人们期盼中的东西显然是不同。当然现在也有一个新的说法，比如说这个现在说这个由于现在民间力量的这种冲击，说将来可能在他的权力稳固之后真会改革。而现在居然拍了一个片儿也叫将改革进行到底。那么当然这些呢可能都是一些承诺，每次要这个赢得这个人事赢得一次这个代表大会的这个人事上的布局的认同，那么我想这种承诺都是会有的。但是呢我们需要看的一个是他过去做了什么，然后我们再判断他未来会不会做。
好的，那么对于习近平，看看他有没有自知之明，有没有判断中国这个真正大势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 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